是父母能养子女，不能教子女，令子女啊很多问题发生。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在儿童那儿，儿童那儿发生问题，那已经到末梢了。咱们想要解决这个儿童的问题，要先呢从这个家庭里着手啊，什么样呢？不那么多离婚率，不那么多的养子女了，不教子女，那么父母都要负起啊教育子女的责任，不能说这个自由就随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这个儿童啊，你要不管他，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苍在苍，染于黄在黄，他是啊随着这个环境所转的，你叫他自由发展啊，所以发展来发展去，就发展到杀人放火啊，走私贩毒啊，他都想要发财了。所以啊，这是自由发展的一种啊这个漏洞啊。可以说呀，自由发展是有限度的，不应该教育小孩子太随便了，尤其对国家法律，小孩子不可以管，这个父母一管子女就去啊报告警察，被父母就抓去坐监狱。这是啊我相信父母生小孩子，他不会要带这个小孩子，就管一点呢，这都是啊应该有限度的管教，不应该啊碰也不敢碰，说也不敢说，这是啊未免把小孩子都种坏了就像那个树啊长出来那个枝啊差，你没把它修理去啊，将来啊枝可以烧火，你要把枝差都修理去，它能啊顶千斤，担万载啊，都可以的，做栋梁之材。你要不把它枝杈给修理去，那就枝可以烧火。所以这小孩子啊，要细心的教育，要改善家庭的问题。那么这个离婚率太多了，甚至于这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儿童太多了，那他不成了问题，是没有旁的路可走了。所以啊要想解决儿童的问题，先要在家庭里边呢着手做起。
发展佛教要从教育上着手。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92年11月15日开示于国际易经学院。
每一次在这讲法都是我后讲，朋友先讲。今天呢，我看有很多人，要等着晚一点来，所以我早讲。为什么呢？这个讲法啊是活动的，不是死板板的，不是千篇一律。所以啊，这也就像用军呢作战似的，攻其出其不意，攻其必胜。那么今天呢我来先讲，叫他来得晚就听不见了。你们认为这公道不公道？叫他们预备啊，已经都预备了，本来预备讲，现在 也没有机会先讲后讲，你教的怎么样呢？那么撒旦陀出去多也饿了何地三秒三不多些，
那么撒旦陀出去多也饿了何地三秒三不多些，
那么撒旦陀出去多也饿了何地三秒三不多些，
那么撒旦陀
那么撒旦陀出去多也阿那何地三藐三菩提心，
那么撒旦陀出去多也阿那何地三藐三菩提心。
那么我们大家在这个美国这佛法呀没能普遍呢到社会上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容易弘扬佛法的地方，所以要将佛法发扬光大，佛教发扬光大，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扶起这个发展佛教的这种责任。发展佛教要从什么地方着手？我认为啊，发展佛教必须要啊从教育上着手。你单单的来讲佛法，这个佛教啊不能扎下根去。你要从教育上着手，彻底呀、啊、把这个佛教的精神灌输到儿童的脑海里头去，令他呀懂得佛教的知识啊，用之于社会，能以啊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这才能扎下根去。好像中国的佛教对这一点就忽略了，所以啊只知道啊讲经说法，也不知道啊把这个小孩子啊引入佛教的精神奥妙的程度上。所以在中国的佛教遇到大风大浪啊就几乎毁灭了。如果从教育上着手，儿童啊明白佛教了，他长大自然佛教就能会发扬光大。所以每一个佛教徒应该注意这一点，不要啊注意经天天眼睛里所看见的，耳朵所听到的，口里所说的言语，都是啊 所以要怎么样发财啊，这样子啊对佛教是不会有益处的。所以每一个人呢要扶起这个教育后人呢能明白佛法，这是要紧的。现在美国这个社会上，男的也出去赚钱，女的也出去赚钱，把这个儿童的教育啊都忽略了啊，以为送到小校就得到啊他所应该学的这个知识，可是到了小校之后啊，这个小学生啊，小孩子一天坏过一天，一天不听话过一天，这个小校老师和家长都脱节了。这个老师就叫这个小生啊，你最有本事就是啊将来能赚最多的钱啊，能做这个世界第一个有名的人物啊，你先要啊在家里创革命啊，把你父母啊给先呢打倒了啊，挑拨离间，令这个小孩子回家里啊就不听家长的话，不听父母的话。哎，这种呢学校啊不学也好。那么夫妻责任要人人呢尽一点义务。尽其什么义务呢？有学问的人，有智慧的人，白天呢去做工，晚间呢应该把这个时间拿出来从事教育。从事教育啊，教育到学校里也好，在家庭也好，那么尽义务，尽义务就是也不求代价，不要薪水啊，到学校也尽义务，在家里也尽义务，把这个下一代啊把他教好了，他下一代教好了，这个世界人类才有福报。你教不好下一代啊，好像美国现在问题儿童满街都是啊，小孩子到处敢杀人放火啊，强啊，这每天每天都有啊，尤其洛杉山脊那个地方，现在每一天呢人都是朝不保夕啊，在那儿啊积极自卫，因为不知哪一天就被人帮一枪就打死了啊，天天呢都死的人不知多少，恐怕比这个在这个伊拉克战争死的人都多了。所以这种啊情形，是什么原因有这种情形？就因为啊人忽略这个教育了，重视这个金钱了，因为重视金钱，所以就没有什么相当教育啊。尤其做家长的，男的也出去赚钱，女的也要出去赚钱，争取平等自由，结果把这个家里的孩子就都忽略了。家里孩子啊，有的寄到托儿所去，有的那么放到幼稚园去，到那里呀、小孩子很多，那么耳濡目染都是这些个 不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所以啊，这个世风就日下，一代就不如一代，这都是因为忽略教育的关系。为什么世风日下？人人都这么样颠倒，一天不如一天，溯本求源，追究他那个根本是什么原因，就因为大家都争这个利，因为争这个利，就把教育给忽略了。这个教育，各大学就竞争啊，收学生多，占钱占得多。是不是能教育出好学生，他在所不计。这是啊，教育方面已经没有教育的意义了。他鼓励学生男女浪漫开放自由，令青年人呢神魂颠倒的，也没有一个做人的宗旨。这是啊，教育失去教育的价值了。因为这个一个利的关系，老师啊，有的时候就要求加薪，有的时候嘛，有老师又罢工了，拿着青年人来做赌注啊，以罢工来呀威胁这个社会。为什么呢？这样子也就因为争着一个利字，因为这个呗，这个社会啊国家就都失去根本的概念，失去根本的理想了啊，就啊竟走到这个末梢去。所以嘛，世界就大乱了，互相竞争这个利字啊，所以教育也不教育了，就是为的利，学生也不学生了，也是为的一个利啊，这个利字啊，把全世界人呢都害得醉生梦死，不知道啊什么叫道德，什么叫仁义，什么叫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都没有廉耻了，没有啊一种忏悔心了，都是为的这个利。尤其在美国这儿做家长的，生了孩子有本事生，可是啊 教由这个小孩子啊自由来发展啊，样样都讲自由，他杀人也任凭他去杀，放火也任凭他去放啊，所以你好像那个芝加哥人4岁在芝加哥就放大火，烧死不知多少人，他爸爸妈妈认为这是好样的自由发展，所以养成啊一大了就做了一个黑社会的头子，专门偷东西，你看这自由发展的成果。啊，各位想一想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我现在啊提倡从事教育的人要义务来教育，义务啊做这个所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像以前呢那么又争加薪，又争呢这个要钱那个要钱，好像万佛城啊上一个月在我那10多年的一个人了，他是一个法师介绍他来的，说他现在无所事事，介绍他到万佛城来呀，只要有的吃有的住就可以了，那么给他一点零用钱呢就可以了啊。这个人呢也会法文，可是啊又会画画啊，写字也会写几个字，不过写的不太好，他就以为啊自己这个本事大得不得了，在万佛城啊一来一开始我就每个月就给他300块钱零用钱，10多年到今天了啊，他看见外边来的老师都赚钱，他也就结一个3人党来要求加薪，不加薪嘛他要罢工了。你看这就为了一个钱，也就是动了脑筋了。我听到这样我现在万佛城门都要关了啊，不能维持下去了，每一个月开支啊最少都要10多万，我这10多万呢没有来路只有去路，所以嘛我宣布万佛城的中学小学的老师都要尽义务啊，谁要再要求加薪呢啊他就可以啊离开万佛城了。这样一来啊啊外边来的老师啊怎么样呢，譬如在路远的有开车要1-2个钟头的这个时间，以前也要给钱，老师预备课也要我给钱啊，老师在学校啊看的一顿学生也要给钱啊，都算钱， 啊，这个钱业者不可虚离，这么钱来钱去的啊，我是这个钱只有有去没有来啊，收入的很少的，不入入不敷出，这么样一来我就宣布这个道理，中学小学都要尽义务，大学的老师因为课程太繁复了，这个资格也都老一点了，那么就给一点这个冗余的零用钱啊，这么样子呢，现在这个要求加薪呢也销声匿迹了，也没听说要再要罢工了，所以我现在今年呢想出这么一个很不合和逻辑学的招数，所以我叫布希啊，他竞选总统，我看着他本来看他这个拖泥带水人肉寡断的样子，没有法子再当选，没有法子再选得上了，可是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令他当选，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就要叫他宣布啊在做总统的时候不拿薪水啊，这个把薪水捐出来啊给这个社会上来用。哎，他们白宫里头啊大家要研究这封信的。所讲的道理，研究一个多礼拜，结果呀是不接受，不接受这封信呢，结果最后他是没选上，落选了。虽然现在魔强法药觉得不惜还可以有的救那么他如果宣布我这个建议，我当时这个信上也说他一定会当选，他要不接受呢一定会落选，果然现在谗言脑中啊给他说中了，这是啊关系美国前途的大事，看看其中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变化。
自由发展不是真正的自由，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83年3月20日开示于万佛圣城。
那么世间的事情 是正心，有善有恶，有阴就有阳，有是就有非，有好也就有坏，这是用对待法。这个对待法呀，人要会做了，坏就可以变成好；不会做的，好就可以变成坏。你会念佛的人，最阴阴气最盛的，又可以啊，把它调和有一点阳气，阳气太盛了，又可以啊，把它调和啊，有一点阴。阳就属动，阴就属静。那阳就属刚，阴就属柔。所以呢，好坏它是由人呢而养成的。所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苍染于黄才黄，因为这个，所以啊，在中国有个孟子，孔子孟子，孟是雅圣孟子，是圣人，圣人呢。他一小的时候没有爸，就是妈妈让他过日子，这个
他这个
个妈妈一看呢，说这不得了，这小孩长大了就能自由发展，发展一个埋坟的人，这有什么用啊？啊，赶快搬家，赶快搬家，不能由他自由发展，因为他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啊，要搬家，就搬到一个小校的旁边。那个这小校教什么呢？上学像圣人呢，鞠躬；下学呢，也像圣人鞠躬。啊，回到家里啊，向父母也行礼。咱们在乡下好好读书。孟子呢，家里没有钱，那么没有钱，他有一个学习的能力。他看人家怎么样，他就模仿，就模仿怎么样呢？去读书啊，识字啊，也是这个进退有礼呀、啊，这种啊礼仪入仪啊，晓得。孟子一看呢，这回呀、这回我这个要在这住下来了啊，这个学生你教。小好一点，不要由他自由发展。那么在这一住，所以以后啊，孟子小小的，时间久了，他也讨厌了，就不读书了，啊，听话的，淘气的，调皮的，那调皮，这个孟母那时候啊。织布，织布啊！看这个小人不儿子不读书了，他就把这织布机也割断了，就布也不织了。孟子一看，这织布能卖钱，维持家庭生活，那么把母亲不织布了，生活的来源断了，这怎么办呢？就请问呢？这个妈妈为什么把这个鸡把这个布的这个线呢都断了，不织布了。他妈妈就这个说啊，说这个你现在读书不读了，就等于这织布机断了线一样的，不能再织了。那么孟子一想啊，原来是我不读书就等于这个织布断了一样，这是不行啊。于是乎以后就读书，读书啊，读成一个大的圣人。所以每一个人有小孩子，在这国家我不能说反对这国家令小孩自由发展，这是不对的。但是啊，你由他自由发展太厉害了，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这小孩子像一棵小树，咱们来讲啊，七岔八岔很多的七七岔岔，你要想它成一个材料嘛，必须要把它这个横枝啊，都给它长齐，那么留一个正的。那个根啊，然后啊，它才能成一个栋梁之材。所以小孩子啊，他对了当然是由他自由发展去，如果他不对呢，应该啊叫他改过一点。尤其啊，这个小孩子这个左撇子，在这个国家我发小啊。很多小孩都左撇子，左撇子呢，人这个撇字是吃饭呢， 干什么用这个左手啊是不太方便右手呢它是属柔顺的，左手是刚强的，那么所以呢左撇子啊是不太好。咱们每一个家庭如果有小孩子啊，他练习左撇子最好还叫他能由小的时候就能转过来用右手啊写字啊用筷子，这是好一点。因为像右手这是顺气，顺着这种啊刺激气的好像我们绕佛呀都向右向右手这个都一切一切的这个右边呢是这个手它比较灵活一点，也方便写字啊吃饭啊一切一切的都很顺利。所以我这个像这个有小孩的家庭建议啊是这样那么说是这样说，不过你们这个小孩子一要一叫他一定叫他自由发展呢那将来呀不听话他也是自由发展发的因为他说我要自由发展，我不听你说，不听你讲什么我不听，所以到大了就做学习啊或者做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在那个地位上摇得很坏的。所以您这是下来看机那也不是自由发展的，它都是一种影响力影响的嘛。所以啊要跟自由发展那怎么样呢，就到山里头什么电话也没有，机位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就与这个世界隔绝了那在那个地方它自由发展好像在山里头的树木和这个世人呢离开，那可以自由发展，因为它没有人嘛，那要没有人呢你不自由发展也不行。所以在这个社会上有人带着咱们应该呢维持这个一般的这种智慧，一般的这种常识，一般的这种行动。你看我并不是反对左撇子，不过这个左撇子的人呢有的时候好像古了古怪的事有一点呢就很不听话的那样，这都是自由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国家的小孩子自由发展，那么究竟你们查一查，你详细研究研究，其实在这个自由发展这个小孩子里头有多少个都是出来做总统的是不是他自由发展每一个都可以做总统去要可以这样的吗，那这国家全完全都变成总统了也可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呢，那还应该帮助他一点，帮助他一点就是他对的叫他自由发展，不对的应该告诉他不要来。
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89年5月15日开示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那这个学府造就的人才可以说是满天下这个大学里面科技发达，文化普遍， 就是一个国中在梦想教育一个场景，可是现在教育啊用于舍本逐末的一种状态。什么叫舍本逐末呢？想有良好教育，要有良好的思想，能力做的一般青年学子的榜样。可是我到这个国家没遇到一位啊青年的有一个青年，我就问他，我说你呀将来长大读完了书，你想要读什么书做什么事情？无论随时随地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遇到今年的学生，我这样问他，他就说了，他要一个医生。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做医生，他说这样钱赚得多。有的人就说，有的学生就说他愿意做科学家，也是赚钱赚得多，还能有名誉，所以他要做一个科学家。没有哪一个人呢我愿意做一个真正利益一般老百姓的人，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的。我在投身入党的政府里头，我愿意以身作则，愿意尽义务不拿薪水来呀给老百姓谋幸，我自己呀把一切一切的享受都为老百姓而牺牲。这几十年以来，我就想要找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可是到今天也没有遇到，或者是有这样的有一个情形，但是可惜我没有遇到，所以说我还是见的人见的学生呢是很少。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学府里面大家一定有这样的心态，牺牲自己给老百姓谋幸福，牺牲到这个政坛里边完全尽义务，完全的没有这个贪污自私自利啊这种事情。如果政坛要有这样的人出来领导国家社会所谓上有好德，下必有甚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每一个国家要有这样的人才出现，这真是啊，一人某姓造成烂。要真能这个样子，这才是啊。得到根本的道理。你在政府， 没有贪污，没有啊，自私自利，这国家一定好。国家为什么不好？就因为人人自私自利，人人想要利益自己，而不利于他人。这叫我舍本逐末。什么是整个国家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咱们就要为一切那么智慧达不到或者啊那么笨的来磨性这才叫啊得到根本自我的方法。那么我到这国家几十年以来也没有啊参加过这个竞选总统的活动。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副总统竞选。我曾经啊说过这么我说在国家的领袖必须要两袖清风爱民主，必须要不争不贪不腐不自私不自利不对老百姓发光。咱们觉得哪一位能是不争不贪不自私不求不自立不达妄语，那是我们选举总统的适当人选。那么我又啊对这个竞选的这种活动应该啊很公平的来选举，这公平选举就是不用了金钱去自我宣传，要老百姓呢真正在心目中所仰望的这个人，大家选举不需要啊你用钱最多你就当选，我用钱最多我就当选，这不是啊选这个钱而有有责的人，而是啊选这个谁有钱就选就被选，那么穷人呢就没有机会。那么人人不用选权，要凭他的德性感召来对老百姓呢公推为国家的领袖，这样呢比较啊是最公平的一个办法。不过我是一个初见人，有这个看法，但是无论哪一个国家恐怕会认为这是一个很笨的法子不太合用既然不太合用今天我也对大家说一说这个意思。这个穷人呢虽然没有钱有有钱的人支持他，有钱的人呢想要把他选出来做总统，做一个傀儡的总统，听话的总统听命令的总统，受着有钱的人来支配如果他不听话，他这个总统也是不能做的，这个也是不公平。这个做国家的领袖不应该把金钱看得那么重要，应该把人民的生命福利看得重要一些。那么做这个国家领袖应该把这个教育作为第一位那么教育你能把人
青年的鼓励教育他懂得怎么样做人啊，他能品德呀、啊，勤劳兼优啊，他学问也好，品德也好，这样的，那么勤劳兼优的来呢，做国家的这个领导者。那么应该呀，造就的所有的青年的学艺人生，都知道啊，怎么样爱国，怎么样爱护他自己的家庭，怎么样爱护他自己的身心性命，那么得到真正的安宁，真正的快乐，不是一天到晚的在那好像疯狂了似的，那么紧张啊，去为自己的利益去奔走跋涉昼夜不停的，那么能给国家谋幸福啊，所以这教育的经费要作为第一位，那么把这个青年的有为的青年都培植啊，成国家的一个总粮食产，这个才是啊，我认为是善于治国的一个良好方法。如果你最重这个国防，而这个青年人呢都走错路了，你这个国防再好，也没有人去支配这个国防，没有一个好人去运用这个国防，这是啊，未免很可惜的一件事。今天呢，在开始我先呢，给各位说一说这个道理。